主后2015年3月7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场牧师，讲道题目选择你的国度。
在这边来敬拜神，一起来聆听神今天所要对我们的教导，好不好？邀请我们在礼拜开始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坐在这里，就是要把你的时间，将这段时间单单的来献给我们的神。这个时间里面，你没有其他的事情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其他的烦恼，这时间神要对你说话，这时间神要对你说话。然后请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礼拜开始之前，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在你的心里来祷告，求神来安静你的心。诗篇23篇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牧者，你使我不致缺乏，你也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更使我躺在可安歇的河边。你要使我的灵苏醒，要为你的自由灵来走义的路。虽然我们行着死荫的幽谷，但是我们不怕，因为你要与我们同在。你更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，用油膏了我们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主，我要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，就必有你的恩典慈爱跟随着我，直到永远。主，孩子暂时求你将你的圣灵转，现在就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。主，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里面能够经历到你，能够来更深的经历你的同在。主，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，能够得着你今天所要给予我们的。主，求你来喂饱我们心里空虚的灵。主，求你来填补我们心中破碎的灵。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心装单单的摆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单单的摆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不论我们现在的心中有任何的忧虑，任何的苦恼，用任何的难过，主，我们要将那些一切的重担都摆下。主，因为你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就应当要来到你面前，你就要使他们得到安息。主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在你的面前，敞开在你的面前，敞开在你的面前，单单的来敬拜你。主，求你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。主，求你祝福在每一个同工身上。孩子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姐妹，邀请你一同从座位中站立起来，让我们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点天使 这里。大胆接近你，
宝座，因你宝血救赎我，快跑奔向你，成为神儿女，能进入尊贵荣耀，你大胆接近你，大胆接近你宝座，因你宝血，因你宝血救赎我，快跑奔向你，成为神儿女，能进入尊贵荣耀里，大胆接近。大胆接近你宝座，因你宝血救赎我，快跑奔向你，成为神儿女，能进入尊贵荣耀里。 黎明宝血救赎我，快跑奔向你，成为神儿女，能进入尊贵荣耀里。
我们要同心欢呼，
我们要同心欢呼庆贺，我们已自由脱离职责。哦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他终结我所有罪恶。我们要同心欢呼庆贺，我们已自由脱离职责。哦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他终结我所有罪。
我们要同心欢呼，
我们要同心欢呼庆贺，
我们已自由脱离罪恶。
哦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他终结我所有罪。我们要同心欢呼庆贺，
我们已自由，
自由脱离职责。哦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他终结我所有罪恶。
我们要
同心欢呼庆贺，我们已自由脱离职责。哦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他终结我所有罪恶。
我们要同，
我们要同心欢呼庆贺，
我们已自由，
我们已自由脱离职责。哦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他终结我所有罪恶。
大胆接近，
大胆接近你宝座，请你宝血救赎我，快跑奔向你，成为神儿女，能进入尊贵荣耀里。大胆接近宝座，因你宝血救赎我，快跑奔向你，成为神儿女，能进入尊贵荣耀。
大胆，
大胆接近你宝座，因你宝血救赎我，快跑奔向你，成为 太深爱你，能进入尊贵荣耀里。
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都要来开口来赞美你。主，因为你的名是美好的，主，因为你的名是配得一切的歌颂和赞美。谢谢主，使我们能够从各样的地方来到这里。主，也求你祝福今天没有办法来到这个聚会的，主，求你住在这些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的心都能够得着你的平安。孩子将祷告都是奉他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，
阿们。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的诗歌来提醒我们，连天使要进入上帝的面前都是害怕，但是我们却领受恩典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，得着他的怜悯，得着他的救赎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通过这样的诗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快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亲近你，我们要仰望你，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。感谢你今天晚上带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他们要仰望你的荣美，他们要聆听你的话语，成为他们生命的力量跟祝福。我们祈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属灵的耳朵，让我们听见上帝对我们要说的话。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哎呀，牧师每一次都很盼望我们稍微集中一下啊，可不可以我们两边的人都不要做人啊，我们就往中间靠好不好，感受到 一点点温暖。我看从中间的人都好像很稀松啊，好像很孤单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不可以移动一下啊，后面的人尽量能够往前面坐齁啊，我们人还不多齁，我们盼望以后有比较晚到的他们也能够齁有机会坐齁。好，我相信每一次的聚集，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彼此的靠近，是在帮助我们有一个爱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是有关系的，我们是有关联的。我们既然是来到这边敬拜，我们应该成为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既然坐在这个地方在敬拜上帝，我们应该成为一家人，对不对？
对。
教会是上帝的家，对不对？
对。
如果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就可以彼此服侍，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就发现我们彼此是有关系的，我们有关联的。感谢上帝，每一次的聚集，我看到每个弟兄姐妹能够这样坐在一起，我就感受到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啊。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大齁，常常这样啊，很疏松齁，也是感受到齁，好像大家彼此的关系不是那么样的火热啊。我每次这样看到聚在一起，我的心就是很大的啊欢喜齁，看到上帝的爱真的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到26节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奋队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来说：“弟兄们， 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这话是必须应验的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，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，以后肚腹崩裂，肠子都流出来。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，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，给那块地起名叫雅各大麻，就是血田的意思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，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无人能在内居住。又说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所以耶稣从天使中出入的时候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就是那叫名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。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。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，摇出马提亚来，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画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特别在十七节，我们刚在背经句的时候讲到，这个犹大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，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。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，但是后来他却失去了这样一个位分。我不知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个遗憾？你没有感受到一个人，他在最后的一里路，他失去了一个很宝贵的位分，他失去了一个很宝贵的祝福，以至于他的生命最后是一个受苦的生命，最后是一个黑暗的生命，最后是一个伤害自己的生命。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了事情，因为他知道他走错了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在人生当中，我们会因为一点点的偏差，我们会因为一点点的失误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那个很重要的恩典，很重要的祝福。魔鬼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不见得我们开始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或是我们从小我们在教会，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，我们就好像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有保障的人。错，常常我们在告诉我们，很多人在告诉我们，上帝有子无孙，对不？信仰不会遗传呢，信仰常常是我们应该要嘛，要努力啊。我想今天的经文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他本来犹大本来是应该得到这样的位分，犹大本来是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耀，但是他的最后的一里路他失去了，因为他看钱比那个位分更重要。弟兄姐妹，魔鬼常常会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，魔鬼会阻挡我们的眼睛，魔鬼会影响我们的思想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这样的位分，这样的恩典。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喜乐园的同学他们做了灯笼啊，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嘉义哦，我很喜欢办这个活动哦，我们教会的青年哦，他们每次在圣诞在那个什么那个元宵节的时候哦，几乎是整个社区动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在嘉义市哦，我就做那个灯笼，我们下午就做灯笼啊，做完灯笼之后，我们就晚上我们就请青少年去那个公园那边去藏那个宝物啊，藏完之后哦，他们晚上的时候就提着灯笼，然后唱一首歌。主地求咱人做真光的灯，亲像一支一花，面是照光明。安尼吼，哪行哪唱，边走边唱。哦，所有的孩子到元宵节，他们一定要求他的父母带他们来教会，要做什么？要寻宝啊，你知道吗？拿着灯笼寻宝啊，不能够拿手电筒，只能拿他自己做的灯笼。在那个寻宝的过程当中，牧师会告诉他们， 你们这时候最缺什么？光啊！因为在黑暗的公园里面，他们要找那个宝物，那个纸条塞在每一个地方。他们要找宝物的时候需要光啊！我说耶稣就是光啊，耶稣就是生命的光，凡跟随耶稣的都不在黑暗里面走，必得到生命的光。耶稣就是那光。我的重点不在于，我刚刚看到这些孩子拿着灯笼，我就忽然想到啊，我在嘉义的时候用这个元宵节办这样的活动，让很多的父母很多的孩子来，我们知道吗，几百个人他们这样子在公园里面走，真的是很好的回忆。我想魏姐应该还有很多的记忆在那当中。好，我要讲的重点不在那边，我要讲的重点是当这些人他们藏宝物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藏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孩子拿着灯笼在找的时候，常常绕错了方向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找到，但是常常擦身而过，有没有？你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常常本来是一个可以帮、可以来成为我们祝福、可以快乐的，但是我们就差那么一里路。犹大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在努力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警醒，如果你失了你的方向，如果你失去了一个信心，很可能你的人生就成为不一样的人生了。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坚持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意向，让我们常常把这个意向放在上帝的面前。今天我到嘉义，因为有一个年轻人，有一个青年订婚，我到嘉义，他们邀请我去啊。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家庭啊，他的先生啊在信仰当中也很软弱啊，希望我去多一些关心呢、啊。一些长老就盼望我去那边关心这个家庭，因为这个家庭过去我也有很多的关心哈、啊，就去关心他啊，特别对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啊有一些挫折。哦，就鼓励他，我要鼓励他，我要向约瑟告诉他，约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但是这个梦想常常会挫折，这个梦想常常会遇到困难。那约瑟他为什么能够坚持到底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抓到上帝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梦想，但是如果这个梦想没有带到上帝面前，如果这个梦想没有因为上帝的印证，没有因为上帝的祝福，这个梦想很快就失去了方向，这个梦想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坚定的心。如果你把这个梦想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你仰望上帝，让上帝来成全，让上帝来祝福，这个梦想会越来越什么？越坚定，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定。所以要鼓励我们的每一个年轻人，我们应该有梦想，而且这个梦想不是我们自己在讲。约瑟他能够这样坚持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梦想是上帝给他的，这个梦想上帝有一天一定能够成就，所以他就这样坚持。最后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困难，约瑟仍然坚持到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的是这样的功课，我们需要坚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在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在我们刚读完这个四世纪，我们读完四世纪之后，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有一种感触。在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是这么样的软弱，从一开始那些人就是这么软弱，一个比一个还要软弱，软弱到不行了，甚至基甸哦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基甸还优秀，对不对？基甸怕得要死了，基甸哦躲在那个洞里面，山洞里面，在那边打麦子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怕什么？怕米甸人来抢他的麦子，躲起来啊。然后上帝呼召的时候，他就各样的理由，上帝啊，你如果真的呼召我，你就要让那个羊毛哦，明天早上哦，羊毛是湿的啊，外面是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帝就这样成就了，他又不相信，第二天又说，不行，重来一次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那个基甸哦还更有信心呢、啊。我们看到在四世纪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软弱，但是上帝却使用软弱的人，上帝也使用每一个软弱的人。 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理由说，我不行，我们看我们自己，看我们不能，我们常常无法去承接很多的这样的侍奉。这是魔鬼的声音呢，魔鬼要告诉你，你不行啊。牧师在讲说，我们教会要成为1000人的教会，很多人就告诉我不行。如果我们是101，怎么会不行？我们现在教会就大概500-600个人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一定可以嘛，是要我们要不要做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魔鬼就告诉你不行啊。我讲在四世纪里面，这些人魔鬼在应用他，魔鬼在使用他，他们的软弱，但是上帝，我们看到他们，上帝也使用这些软弱的人。我们看到参孙哦，多么软弱，参孙哦，其实在四世纪里面哦，算是最有力量的，孔武有力，对不对？哦，拿着什么那个骨头就可以打死多少人，是不是？没有人像这么参孙这么有力量的，但是参孙呢，最后死在什么？死在他放荡情欲、好色之徒，他就被魔鬼这样使用了。我们看到耶和华他是一个什么妓女的孩子，我们看到米迦这样的士师，他是一个什么小偷，连他的妈妈的钱都偷。这样软弱的人，上帝都使用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或许我们是软弱的，魔鬼常常在告诉你，你是一个卑微的，你是一个软弱，你是一个不配的。但是上帝就要用你，魔鬼要告诉你不可以，但是上帝说你是可以的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，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就很感动。他们今天在敬拜，让我感受到圣灵就在我们当中，他是不是有恩高的服事啊？我常常鼓励今天放那个 PPT 的齁，也很用心啊。我感受到我们的教会开始在突破，我们开始在改变，我们的年轻人开始专注，我们年轻人开始用心。放那个 PPT, 我真的很棒，那些敬拜这些同工很棒，他们用很多时间投入在这当中。他们用祷告，他们用服事，你们可以的。如果魔鬼告诉你们不可以，你要把他奉耶稣的名把这个声音离开。魔鬼最喜欢告诉你不可以，但是上帝说你是可以的。上帝这样使用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需要听到上帝的声音。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。我很喜欢有一首歌，从小我就很喜欢这首歌，我在办布道会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用这首歌。我的心中2个弯，看看哪个比较强。你们会不会唱？啊？真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从小应该唱到大，都没有不会唱的，不能进天国。开玩笑的啊！我办布道会很喜欢用这首歌啊，对小孩子。我的心中2个弯，看看哪个比较强，一个要我下地狱，一个要我上天堂。下地狱的是魔鬼，上天堂的天国王，信靠耶稣就有平安。哦，很简短的歌，但是在告诉我们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简短的歌，但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中2个王在挣扎。所以保罗就很清楚，当他要做好的时候，那一个声音就告诉他不要做；当他不要做那个不好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告诉他你去做吧。我们常常在面对这样的困境啊。犹大他的结局，就是因为他选择错误，选择错误他的国度啊，选择错误他的信心啊，选择错误他的理想。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挑战，我们会面对这样的挑战，所以上帝盼望我们能够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位置，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如果让上帝成为我们的王，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国，那么上帝就什么？就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四世纪很重要的问题，四世纪这些人他们的失败最重要是什么？我常常在分享的当中在告诉他们，四世纪不断在重复这样一句话，他们会失败是因为什么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个王常常什么？常常在告诉你，不是只有这个地面上的王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上帝成为他们的王，他们的心中没有让上帝做王。 所以刚刚我唱那首歌，我的心中两个王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让上帝做王，那么魔鬼他就做王。如果你没有，你的生命没有让上帝的话不断影响你，那么你就会让魔鬼的话来影响你。这个世界上太多魔鬼的声音，这个世界太多否定的声音，这个世界太多伤害人的声音。你到底要去听这个世界的声音，还是你要去听上帝的声音？我想在四世纪让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王，那个王就是上帝。如果你把上帝放在成为你生命的王，你就不会任意而行，你就会遵照上帝的话语坚持到底，让上帝来祝福你的生命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上帝很盼望我们分别为圣，上帝很盼望我们能够常常与他同在。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王，让上帝掌权在我们的生命，就是为主分别为圣的生命。什么叫让上帝做王？就是你的生命为了上帝分别为圣。圣经里面很喜欢用分别为圣，上帝的百姓应该和未信的有一些分别。当然这些分别，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，不是，我们要跟未信的人分别，不是要划清界限，而是我们要有好的见证。我们要在未信的人当中让他看见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的生命是多么不一样，他的品格多么不一样，他的价值观多么不一样，他的服侍态度多么不一样。我在过年前到灵粮堂那边去接受训练，我真的很感动啊！他们要求他们的年轻人，他们服侍的态度让我很感动。这就是品格，这就是信仰的品格。基督徒要分别为圣，那个分别为圣不是跟那些非基督徒划清界限，不是，而是我们有一个信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好的品格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吸引他们来到这个上帝的国度当中。如果你对上帝的国度是模模糊糊的，那么你很容易怎么样没办法见证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去讲见证？无法讲见证。在过年的时候，马英九到一个地方去走走，然后就猜灯谜，然后在那当中就请问一下，过年你们有没有出国啊？一个老伯说，有啊，我有出国。他说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中国的上海啊。马英九说，那个不算出国啦。这表示什么？他的国是模糊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成为上帝国的人，我们没有那么样的清楚，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见证，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去见证，我们就没办法去影响人，让人被吸引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第八章53节，他说，上帝啊，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，是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。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上帝啊，上帝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之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我们常常看，我们就看到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分别为圣。所以在保罗也常常在鼓励我们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一个馨香的气，我们应该一个基督的香气，那个香气是吸引人的，那个香气是与众不同的，那个香气是什么？是让人会渴慕，让人会想要来认识这样的一个恩典跟祝福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至少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是12节到15节的 A， 门徒因为耶稣升天之后，他们不是失望，他们不是落魄，他们不是分散。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聚集在一起同心祷告，人数大概120个人。第二个部分是15节到20节，犹大出卖耶稣的工价， 他买了，那用那个工价买了一块地，成为他葬身之地，那个地称为什么？血田。第三个段落，21节到26节，当犹大失去这样的职分之后，有人来替补他。我讲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从这三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得到上帝特别拣选的这样的一个祝福，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。第一个，我们常常要怎么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，在夜圣经说全部祈祷，恒切祷告。耶稣升天之后，道理讲他们是什么？群龙无首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杂乱无章，他们应该是什么？是彷徨无助，他们应该失去了方向。但是不是，这群人他们反而寻求上帝，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，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常常帮助我们能够突破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而是再一次的回到上帝面前。因为上帝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，他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预定，美好的命定为我们预备。所以当你的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不是走出去，而是走进来，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我们看到在士师的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期当中，他们虽然面对很多的挑战，但是他们每一次遇到挑战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向外面走，乃是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他们仰望上帝，祈求上帝，上帝就拣选士师成为他们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都会遇到困境，我们都会遇到麻烦，这些困境跟麻烦不是让我们往外面走出去，不是，而是让我们更亲近上帝，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。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，上帝重新给我们力量。今天的经文也特别提到120个人，这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就不容易兴旺，120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。这个数字也在告诉我们，在犹太的社区当中，如果这120个人他们是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那这个120个人将带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，一个祝福。牧师为什么会盼望我们能够聚在一起，而不要做得零零落落、零零散散？牧师盼望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彼此同心合意的，我们是真的相爱，我们彼此互相扶持。所以初代教会他们能够有这样的爆发力，他们有这样的影响力，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我相信我们教一个教会如果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这个教会将带来一个很大的突破，这个教会将带来很大的一个复兴。如果我们教会能够有120个人，我们一起来做禁食祷告，连锁的40天的禁食祷告，我们教会将被翻转，圣灵将大大做工在我们教会当中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20个人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，在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弟兄姐妹聚在一起。如果我们没办法同心合意，这个教会就没有力量，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将福音展现出来。如果我们教会是上帝的家，那么我们应该成为一家人，我们应该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帮助。我相信我们在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现象，好像服侍的人都20%，那没有服侍的80%，很普遍，很多教会都有这个问题。那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？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是什么问题？是教会的问题，是教会没有告诉他，他可以做什么服侍，他找不到他的恩赐，他找不到他可以服侍的地方，他也不知道哪一个地方需要他服侍。这几十年，我们看到教会很大的复兴，两个，第一个聚会所，第二个灵粮堂。根据统计，这两个都突破将近100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用小组，在小组里面每一个人都认识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陈燕你有什么恩赐，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服事。在小组里面他被发掘出来，他被肯定了，他被祝福了，他的恩赐就什么越来越丰盛。如果我们教会是没有小组的，进来你也不认识他，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恩赐，你也不会鼓励他参与服事，这都是亏损啊。我们教会需要大家来关心，如果我们是教会是上帝的家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应该彼此来分担，我们应该彼此来合作，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家，在我们的教会啊。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，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年轻人，我们一定有办两个营会，第一个寒假一定办那个造就营，对不对？同工内部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一个造就营，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服事啊，我们就到原住民的部落去服事啊，去做课业辅导啊，晚上要办布道会啊，都是这些年轻人自己策划。你们将来要成为领袖，绝对不是坐在那边。我们教会常常很多用生活营，生活营没办法去成为领袖啊，生活营只是在那边可能大家快乐欢喜就过去了。领袖一定要能够带领人，你能够到原住民带三个孩子，影响三个孩子的生命，你就是领袖。你能够带十个原住民的孩子，你就是领袖。我挑战过去我在友爱教会的时候，我挑战这些年轻人，你们要成为领袖，你们就是要去影响人啊。国中生去到原住民的部落帮他做课业辅导的时候，帮他做一些帮助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们的领袖气质啊，他们正在影响人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教会常常在办生活营呢？我怕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被装备，都被成全，都被祝福成为领袖。所以暑假应该走出去，去关心人，去服侍人，去帮助人。将来上帝就用你，将来上帝你让进入你的工厂，进入你的职业，你就带出能力，你就能够影响人。如果我们同心合意，上帝就祝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持守领受这样的职分。我们看到犹大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他本来应该得到这样的职分，但是他却失去了这样的恩典。犹大这样的一个事件，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，其实圣经里面常常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啊，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，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，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就是财力。我很喜欢雅各书第一章六跟八节，我们起来念一下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这样的经文刚跟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有两个主，都是同样的意思。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专注在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上帝最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。我们如果专注在上帝的面前，那么我们就不会让魔鬼引诱，就不会让魔鬼来影响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看到价值。我们看到这个社会，我们看到在有这个犹大，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会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触。你知道他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，犹大得了这个三十块的银子，但是他最后用这个三十块买了一块葬身之地。我们都有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国王说，你们能够在日落之前你们跑多少，这个土地都是你们的。有一个人就拼命跑，到中午的时候他觉得说，我还能够再多跑一点，我土地可以再多一点，他就继续跑，跑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他想说：“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这样就好了。”他准备要跑回来，当他要跑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体力已经不够了，太阳已经慢慢要下山了，他就更拼命的跑。但是最后呢，他跑到精疲力尽，没有体力，他倒在半路上死掉了。他为了要贪图他得到更大的土地，最后国王只给他一块葬身之地。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从这边 copy 过来的，从犹大的身上 copy 过来的。犹大一生最后得着的就是那一块地。 很遗憾，很遗憾。我们真的很需要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看到现在很流行一句话，价值跟价格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什么叫价值吗？我去查那些那个很多专家的定义，他说什么叫价值？价值就是指一种事物的可贵性跟重要性。这个东西是可贵的，这个东西是重要的，这叫价值的。什么叫价格？一种财货的单位量，可以交换的货币额，那是钱。价格是可以改变的，但是价值不能够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你的价值？什么是你生命的价值？上帝创造你，上帝知道你，上帝认识你，上帝有为你的生命预备丰盛的恩典，在为你预备。你愿意领受吗？你愿意努力吗？我相信我们的服事都不会落空，我们的服事将成就我们的生命极大的恩典。第三个，有基督的生命见证，有基督的生命见证。我们在21节跟22节提到说，他选出了一位来代替犹大的职位，担任12使徒之一。这边所提到的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条件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两个条件，第一个，常作伴，常在一起。什么叫常作伴？就是我们常常聚会，在聚会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你的身影，在聚会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都看到你，我就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第二个，他愿意为耶稣做见证的人，他的生命愿意为耶稣做见证的人，这些都是很重要。常作伴就是一个热心聚会，关心会友，为我们的会友，我们的弟友来祷告的人，每一次的聚会都会看到他的。然后另外一个，为耶稣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我想这是一个在当时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条件。我想我们今天也是，每一个人都是要面对这样一个挑战。我们是不是常常注重聚会？我们是不是关心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？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关心我们的会友？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为他们来祷告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找机会为耶稣来做见证？牧师在关心那些慕道友他们要受洗的时候，跟他们上课，我就会告诉他们，有基督徒的七要，就是天天读经，常常祷告，勤赴聚会，努力奉献，服务社会，领人归主，为主见证。我们看到这两个红色的部分，就是今天所列很重要的一个条件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信仰要能够成为一个活的信仰，成为有影响力的信仰，成为一个真实的信仰，我们就不断的要领受真理跟恩典。哪里得到真理跟恩典？就是从聚会当中，从敬拜的当中，让圣灵亲自对你说话，让上帝的话，他的真理来向你的生命启示，你的生命就得到真理了。当你的生命得到真理之后，你不要这样就满足，你应该分享，把这样的爱分享出去，你就成为一个活水江河，你是一个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很怕的是什么？我们只会领受，但是我们不会应用，不会应用，永远都没有作用。如果我们每天在读一本书，然后来学习游泳，请问一下，读100年，他会不会游泳？不会啊，除非你跳到水里面去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读了很多书说啊，我要怎么骑脚踏车才能够骑得更好，但是从来没有爬上脚踏车，请问一下，他会不会骑脚踏车？不会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上帝使用。当我们领受上帝的真理跟恩典之后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它流出去啊，把它分享出去啊，把上帝的真理跟爱分享出去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圣经说的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对不对？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句话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。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部分。 我们需要往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。我们需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。当我们去的时候，上帝就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今年我们教会又要选长子，要改选。当圣经在找到这个马提亚来成为取代犹大的这个使徒的时候，圣经列了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常在一起，常作伴，常常在聚会当中出现。他是一个爱敬拜的人，他是一个会关心人的人，他是一个会为人祷告的人。我们教会要选长子，我们需要选出一个有好的榜样，他是一个有生命见证的人。这个长子也是需要为耶稣做见证的，能够去分享耶稣复活这样的见证。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拣选你，按照我们的规定，受洗两年你就有资格被选。请问一下，在座的我们已经受洗两年的请举手一下，举高一点啦，不用怕啦，嘿，好，感谢主，好，放下，你们都要心理预备，因为你们可能会被选为执事。如果你做了执事两届两任，那么你就有资格被选为长老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选到，不知道，但是你应该预备，你应该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常常在敬拜当中出现的人。你也要常常预备你自己，你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人。上帝会使用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条件，有一天上帝就使用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，我们就领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。就这么一起来唱这首歌， 魔鬼的声音，耶稣能够，改变你的神经，常常会听到我们不够格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不能够来服侍，这些声音不是从上帝来的。上帝既然创造你，他就使用你，上帝既然爱你，他就盼望你的生命能够被改变，所以你要专注在上帝的面前。耶稣能够，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耶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承前他极大的恩典，耶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领受上帝丰富的祝福。他说我们常常把上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们要教会要改选的时候，我们也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当教会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说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使用我。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敬拜当中出现？我们是不是常常分享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？求上帝使用我们，上帝要用你，上帝要改变你。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遍。
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
天父，是的，你能够改变我们，是的，你能够使用我们，是的，你既然用你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我们，你就是要来使用我们。主，但是我们常常信心不够，我们常常听见了魔鬼的声音告诉我们，我们不配，我们不能。但是上帝，我们看见你在历史历代当中，你拣选那些卑微的人，你拣选那些软弱的人，他们来成就上帝你极美的工作。主，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你也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，你要使用我们，你要来提升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来承接你丰盛的恩典跟祝福。主啊，求你这个时候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让那些消极的声音、负面的声音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我们。他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权势，他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影响力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让上帝成为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生命已经有宝座，是上帝宝座坐在我们的里面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瞻仰你的荣美，让我们听见你的信息，让我们生命被你吸引，让我们生命被你使用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特别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，虽然我们年纪轻，但是上帝你仍然看重我们，让我们的服事带出生命的见证。谢谢你，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的恩典、祝福跟你的爱常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请坐。